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恩蒙。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陆的鸽子弟兄。
感谢主，今天我们第三次有机会和鸽子讨论一些啊，从宗教管理条例引出来的话题。那上次您有很特别的说法啊，你把这个官方介入的教会和拒绝官方介入的教会比作这个什么用婚姻关系来比，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家庭教会再有问题也是婚姻范围内的问题是吧？
嗯，在这个婚姻范围内的话，我感觉有一些问题是他对以教会名义对主的那个元首的关系，
实定元首是不是？
对，他这个他不会
不让别的东西在里面有座位啊。
不管他神学上是个人的领袖魅力，甚至在教会里相当于这个小摩西、小保罗，甚至是这种家族来管理一个教会，这些都会有的这种很模糊的一些状态，一些关起门来小山头，比如说一个城市内很近的两个家庭教会可以不往来、不认识，但是他跟他外地市的这个系统内的就联系很密切，我觉得这些也是不好的一些现象。
很容易有一些权势啊，这个利害关系啊夹在里边，
很容易形成一个江湖。也所以说中国教会如果是只是说因信称义了，或者说有了一个教会的信耶稣就好，然后里面心意更新没来得及变化，没来得及更新的话，其实不管是治理教会还是传福音还是弟兄姊妹相处，很多还是他的第一反应或者习惯性的那种思维啊，还是受儒家或者是道家很多这种观念的影响，
是
形成了很多这种
所以嘛，这个圣经讲的基督的心腹这个教会啊，其实一直没有在中国弟兄姐妹心里面成型。
对对，教会是个什么样子？
对，教会的实际是什么？在什么事情在神看为重要的？很可能和我们现在所想的，哎，和我们讨论的有相当大的出入。哎，但是各自弟兄，谢谢你与我们谈了这么多啊。这个你假如下到监里呢，蒙哥想办法一定来探望你，好吧？
我觉得要是在国内教会在内部已经成型的情况下，或者要想改变的话，其实空间有不是没有，因为有很多教会像一些前辈啊，他们觉得哎呀，给一些年轻人啊一些空间让他们来做，但是非常的有限。我个人感觉最好的就是如果有胆量有这个刚强壮胆啊，有这个清楚的护照的话，就是重打鼓另开张，重新开始传福音，然后不见到的别人的根基上照着圣经上的这个领受多少一点一点，关键是就是要在神的话语面前，或者说在这个使徒教训面前，特别是这个保罗教训啊，对教会的那些的规模呀、
外邦教会的规矩啊，是
对诚。我现在越来越感觉蒙哥说那个就是诚诚实实的活在神面前很重要，在神的话面前要诚实啊，要诚实，诚实就好办。几个人商量的事儿，就他不容易呲牙或者扯皮。
那肯定不是蒙哥说的，蒙哥常常跟人家呲牙又扯皮。
诚实啊，敬畏，诚实，也可能重新开始也不见得多么健全完全，但是他总会是照着到什么地步照什么地步行，他不是要故意弄成一个什么样。
对，每个人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自己谈自己的恋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嘛。
对
本来教会也不在于大。
两口子就像真的像一个家庭过日子一样，就两口子过成什么样，他俩彼此相爱，然后诚诚实实的，就人家 要吃白菜，要吃萝卜，那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能说一个家庭必须有车子，必须有几套房子，这个没有必要啊啊。
所以说不定这次的这个新宗教政策啊，它不让你聚会人数太多了，不让你摆奉献箱啊，这个那个的，那说不定对中国的教会来讲呢，对它长期来看呢，对它的健康有助也
嗯，有些家庭教会早就提前，其实为了是防止硬碰硬，所以说是没有必要的一些逼迫呢，我们就提前做好小组长培训，十来个人就。一看，能聚就聚，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分小组，有的是这样一个策略。
嗯，
但是也有的家庭教会是这样的，就是我退一步，你就进一步。所以有些家庭教会少数的，他还是技术这种，不是硬的，我是像那种非暴力不合作的状态，就是我就站在我的位置上，我也不反对你，我也不去硬跟你弄，我就是这样聚会。你来逼迫我或者问我，我就给你讲讲耶稣，给你讲讲福音，给你有机会让你多了解教会是应该是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可怕，也有这样的一个
所以看起来这个中国教会这个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还有可看之处，是吧？预知后事如何呢？请听过几年再请鸽子上来。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鸽子弟兄，谢谢你了。
好的。
听众朋友，若是对这个中国政府去年8月签署发表的国务院令第686号宗教事务条例修订版有兴趣的，可以到网上去读读，这个内容相当的多，相当的繁复啊，也很仔细，所以您可以去看看呢，到底咱们今天的中国政府对于教会是内行还是外行。自从这个宗教事务条例发表之后呢，有些教会名人也在海外的网上呢发表了一些高见，再度对政府的种种措施呢展开批评。我们比较少看见的就是中国教会，无论是官方的教会或者是自主的教会，对教会内部的自我反省，其实到底这些管理条例呢，是耶和华兴起来管教的杖，还是撒旦兴起来攻击的杖，很难说啊。还是听听三川弟兄的评书更有意思。
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
今多少天下事，万缕千丝细细收，水浒红楼三国志，圣经岂容信口诌。说完了大卫打狮子，咱们该回到以色列和非利士人对阵的战场上了。话说大卫那三个哥哥随扫罗王出征，那一去就是3个多月，而且是杳无音信。大卫的老爹耶西心里不禁可有点发慌，这战场离伯利恒其实不算远，也就15里路，那好歹也得有个消息啊，这都3月了，为什么什么动静都没有呢？自古到今打仗啊，就像咱们留学生一样，有报喜不报忧的规矩。尤其像这一回，以色列军队在那个巨人哥利亚叫阵的声威之下，简直是窝囊透了。从做王的到烧饭的，从将军到小兵，没有一个人知道该怎么办。在这样的窘境里头，谁敢往回报信儿啊？怎么个报法啊？所以大伙儿啊就僵在那儿了，是你看看我，我看着你，熬过了今天，熬明天，也不知道在等什么。或是老天会降一场大雨，把以拉谷冲成一条河， 或许非利士人看看没什么意思，自动撤军，那可也说不定啊。因为照理说，哥利亚大老哥那么一吆喝，以色列兵往回逃，非利士人应该一鼓作气追杀过来呀，怎么他们也没进一步的动静呢？哎，这还真叫人猜不透啊。就这样，大卫的爹耶西耐不住性子了，把大卫叫过来说，我的小乖儿，你大哥以利亚，二哥亚比拿达，三哥沙马随我们扫罗大王出征，怎么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呢？你老爹我年纪这么大了，也跑不动喽，你能不能替我去看看他们呀？啊，另外给他们烧点东西去，这里边有一筐烘好的穗子，加上十个饼，你收拾一下扛到哥哥他们那边去。啊，还有十块奶酪，也可以拿去孝敬他们千夫长。怎么样，这事儿你办得来吗？别看大卫是老妖小可爱，办起事儿那可一点儿都不含糊。这点吩咐算什么呀，怎么办不来呀？他心里呀稍微做了点盘算，就去睡觉了。第二天起了个大老早，头一件事儿就是把羊托给常在一块放羊的同伴。你上哪儿去啊？
我看哥哥去。
哟，好差事啊，看打仗还看热闹。大卫是笑而不答，心想，老爹差我去，那我就去呗，战场可不是什么好玩的地方。他把粮食扛在背上，杖拿在手上，甩石机弦照常缠在腰间，就上路了。老耶西还在后边跟着，是一个劲儿的叮嘱，路上当心呐，办完事儿就赶紧回来，别耽搁，问哥哥们安，最好啊带封信回来，让我跟你妈放心。一路无话，大卫启程的时候太阳刚要露脸，等他赶到以拉谷，日头已经偏西了。翻过最后一个山坡，他正好赶上以色列军出去摆阵。别看他们呀、已经熬了40天了，出场的时候还挺能叫唤，永生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主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但内行的人呢、一听就知道那喊声里头啊带着很大的惊恐跟慌张，那相比之下，非利士人从对面传过来的喊声那就像过年似的，又开心是又得意。大卫一看这光景，也顾不得脚下杂草丛和乱石坡，三步并作两步，连冲带滑下到了营盘。此刻的营盘已然走空，就剩下一个小小的看守兵。大卫把背上的麻袋往地上一卸，这是给以利亚三兄弟和千夫长的，麻烦您看着。说完话，人是一溜烟的往战场上就跑。别看这么多的军兵在山谷这边一字摆开，大卫就没花多大功夫找到了他三个哥哥。因为大卫虽然年纪比大家小，却早已被选作扫罗王的贴身仆役，给他弹琴也给他拿兵器。这其中的前因后果呀，咱们今天也没工夫交代，将来有机会再跟您细细道来。总之对军阵行伍他是一点儿都不陌生，而且他清清楚楚的知道他三个哥哥在什么位置上。话说以利亚 亚比拿达、沙马三兄弟上了战场，那心里边是砰砰直跳啊，大伙儿心照不宣，都等着那大家伙哥利亚出来叫阵。突然听见背后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大哥、二哥、三哥，你们好吗？爸爸派我来看你们了。哎呀，你这小东西，谁差你这时候来凑热闹啊？我们好不好那还用说呀？大哥以利亚回过头来看见大卫，真是哭笑不得，直恼火，正准备开骂呢，这话到嘴边上又咽回去了。因为周围的以色列人呐，突然骚动了起来，阵势大乱，前排的兵转身向后，大伙儿是你推我，我推你，就往回跑。原来哥利亚真从非利士大营当中大步大步的晃了出来。哥利亚远远看见以色列人乱成了一团，嘿，哈哈大笑啊，
喂，嘿嘿嘿嘿嘿，我说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呐，怎么又跑啊？今天已经是昨天是39，哦，我数数啊，啊，39+1，40，对对，今天是第40天了。我要说什么，你们都知道了，还让我再说一遍吗？我怎么说来着？想起来了。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干什么呀？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那个大个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选一个人，他要自己来也可以，打发他到我这里，他只要能把我给杀死，我就做你们的仆人。可是呢，我要是胜了他，把他杀了，就轮到你们做我们的仆人了，服侍我们啊。这法子还真聪明，你们敢不敢呢？怎么一个有胆子的都没有啊？快爱点，快爱点，我向你们以色列人军队骂阵，今天已经都40天了，别叫我再等了，再不出来休怪老子手下无情。
他一边嚷嚷，以色列人一边四散奔逃，就像一群被火烧的蚂蚁一样，极其害怕，彼此还说呢：哎，哥哥兄弟，你看见了没有啊？又是他骂阵。
是啊，我们哪有这本事能杀这头大畜生啊？
没错啊，王说什么赏什么大财，做驸马，我看免了吧，就这回能活着回家就算万幸啊。
大卫呀，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上，就问旁边的人：
要是有人能杀了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那怎么待他呢？
你还没听说吗？王已经出令重金悬赏，谁要是杀了这非利士人，不光免他富家纳粮当差，还要把公主嫁给他呢。
大卫听了心里有点纳闷，自言自语地说：
这位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呀？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
大哥以利亚本来就一肚子火，这下让小弟弟看见自己在敌人的面前的窝囊样，此时还听见大卫的对话，再也忍不住了，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干什么？在旷野那几只羊你托付给谁了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到镇上来无非是要凑个热闹看打仗。
大卫瞪了哥哥一眼说，我做什么了呢？你这么凶我。就转身离开以利亚，径自走开，嘴里边还嘀咕着，我来岂能没有缘故吗？说到这里头，咱们必须给诸位解释一下，大卫怎么说这句话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什么意思？还有以利亚，做哥哥的面子挂不住，找弟弟出气，这也可以理解。但我知道你心里的骄傲，这话打哪儿说起呢？事情是这样的，大卫因为会弹琴，被招到扫罗王面前伺候代王，又为他拿兵器，这已经让人眼红了。以色列人能有几个够上这等机会啊？但是站在大哥以利亚的立场，还有一件比这个更让人难以下咽的事儿，那就发生在不久之前，让他呀一看见这弟弟就来气。原来以色列中有一位老先知叫撒母耳，这撒母耳可是无人不晓的神人呐。从摩西、约书亚以降，从没有神的仆人像他一样得百姓的敬重，并且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心里头，撒母耳就是摩西预言中所提到的那个大先知。当摩西临死，耶和华托他的口说道，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后来果然，只要是撒母耳奉耶和华的名所说的话，就没有落空一句。有一回他还当着全国人民祈祷耶和华，耶和华立马从天上打雷降雨，你说这百姓能不怕他吗？我们的扫罗也是百姓向他应求来的王，据说他老先生对这件事儿很是不以为然，因为以色列与列国不同，万军之耶和华神就是他们的王，可是百姓偏要效法不认识神的邻邦，甘愿听王的，不愿听神的。撒母耳当然不乐意啊，但最后还是顺了大家的意思。过了好些年，有一天他突然来到我们伯利恒这小地方，消息传来，可把我们全城的长老，包括我老爹耶西吓得直哆嗦，忙不迭出到城外，战战兢兢地迎接他，您老辛苦了，今天您是为平安到我们这小地方来的吗？还好那天他老人家挺开心，和颜悦色地说，平安平安，我是给耶和华献祭来的，而且你们也应当自洁，因为我要请你们和我一同吃祭肉。这可是机会难得呀，当年也没手机，不然的话跟他拍张签名照放在网上那多风光啊。于是爸爸吩咐我们六个弟兄赶紧净身梳头，换套整齐的衣服，这可是不能出一点差错的大场合。正忙着呢，有个兄弟说话了，老爹呀，咱们小老七大卫不在，要不要去喊他一块儿来啊？耶西说，不必啦，此刻他正带着羊群早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这一耽搁我们大伙儿可都要迟到了，怎么能让神人撒母耳等咱们呢？算了吧算了吧，我们赶紧抓紧时间才好。于是一行七人
迈开步子是浩浩荡荡往萨摩尔所选定的地方复习。正是人有筹算神有旨，地起风云天有时，谁人正把羊儿喂，英雄聚会缺大位。